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赛斯小小电台。今天是美国的9月2号，也就是农历的中元节，中元普渡。那这个中元节呢，在美国是没有任何庆祝的气氛。我相信大部分的美国人都不知道今天是中元普渡，也很没有礼貌，没有请这些亡灵吃东西。可能中国人民以食为天，我们中国人比较喜欢用食物来庆祝请客，所以中国鬼大概也是比较重视吃的部分。好玩的是说，那么在美国的鬼是不是都没有人拜，都没有人祭祀，不晓得会不会饿肚子。美国的确是有鬼节啦，那就是我们说的万圣节，是10月31号。不过鬼节的话是比较像是好玩的，小朋友去要糖果来吃的，比较像中国人的中元节。倒是墨西哥人有亡灵节，比较像中国人的中元节。各位如果有去看迪士尼的电影 Coco， 就大概知道亡灵节这一天啊，已经过世的亲人可以回家省亲。墨西哥人的亡灵节又叫鬼节，在11月1日跟11月2日啊。11月1日是幼灵节，11月2号是成灵节，也就是老灵节啦，是怀念成年人死去的亲人。可是跟我们中国人还是不太一样哈。墨西哥人的亡灵节是用欢乐欢庆来悼念已经不在身边的朋友或家人，可以说是墨西哥前年里面的最欢乐气氛的一天，他们叫 Day of Death， 恐怕比我们的儿童节都还要快乐，充满着欢乐的浓烈的气氛。也许墨西哥人的本性就比较欢乐吧，比较喜欢享受，所以亡灵节对墨西哥人来讲的话，比较像中国人，是享受美味的食物，然后欢乐的欢聚、喝酒、听音乐、跳舞，并没有很恐怖的气氛，或者是很肃杀的、很严肃的这种气氛。我们去认识各个国家对死亡的概念，或者是对过世的亲人的一些想法是蛮有趣的。像中国人的话对风水是非常在乎的，就是先人的骨头要怎么放啊，然后要怎么拜啊，要送什么元宝啊，什么要烧衣服啊，烧钱啊之类的。可是除了中国或甚至除了某个地区像台湾之外的其他地区，这些往生的亡灵们啊，其实待遇都不太一样的。除了中国之外，东方的台湾、中国之外，这些亡灵，尤其是在欧美的话，好像没有人在拜他们吃啊、喝啊，然后送钱啊、送衣服啊之类的。我知道台湾还有送楼房啊，还有送所有我们觉得一个人所需要的任何东西。我在讲这些不是说这样的方式是对还是不对，我要讲的只是群体是对我们的影响是非常的大的。如果你到了美国，那么整个我们对亡灵啊、对祖先的概念跟在欧美国家对祖先的概念是 totally 不一样的，而且那个节庆的欢乐气氛跟肃杀的气氛是不太一样的。那么既然是天荒夜谭讲故事的时间，那当然偶尔也穿插一下这些文化不同的背景给大家当参考。今天也算是过节中元节，我们就轻松一点好了。刚好我们族群当中呢，我们自己的同学好朋友他今天也提了一个问题不算问我啦，不过他是在写他的一个心理路程。我这位好朋友他说呢，他以前 觉得自己是小苦瓜，然后呢来这边上课之后慢慢变成微笑的香蕉，常常不自觉的发自内心的喜悦涌出来，然后不知不觉就面带着微笑，而且还能够拨开看自己，看自己里面到底有什么没有通透的，看看能不能弄顺的，使自己更轻松。不过呢他在讲说虽然搞不懂为什么查老师常常说我们来到这个世间不是为了解决问题，不是为了搞好人际关系，是在创造发挥自己价值完成。他说呢，我也是想过得轻松自在愉快，不想整天跟自己过不去啊。这位好朋友不算是问我问题啦，不过我觉得这个话题或许也值得我们来花一点时间好好讨论一下。当然一旦我们用文字来表达一个意识一个意念的时候呢，当文字说出来之后，这个文字我们在解读它的时候，常常也会有一些由个人去解读它的一些陷阱啊，或者是了解的一个不一样的地方哦。不是说我们不要解决问题啦，应该是说呢，用什么方式我们在通过我们的问题的时候，我们更加的顺遂。还有说我们来这里不是来交朋友的，不是要搞好人际关系的。我想赛斯一再强调，我们来这里是来了解我们所是的自己，我们主要是在了解我们之所是的我的一种探索。如果把它解读成我不要任何朋友或我不要任何关系，我想这样的解读方式不是原来赛斯所要讲的意思。但是相反来思考好了，我们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样的人，我们甚至不知道自己要往哪里去，我们都搞不定自己了，那么你怎么可能把自己都搞不清楚自己的这个责任交给朋友来搞定你呢？我的意思是说，如果我们以交朋友以搞好人际关系当作是我们的一个主要工作，而没有去回过头来了解自己的话，那么有一种状况好了，这样说好了，假如说我们经过了几十年的时间想要从外面去把外面的关系搞得很好，那么在搞好过程当中有没有发现另外一个状况，就是你本来自己搞好自己都有问题了，现在因为跟外面的朋友把所有的重心放在跟朋友之间的联系的时候，是不是自己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完，那么跟朋友的这个对应关系反而产生由朋友那边引起来的更多的问题，回到我们自身的问题当中，不但没有减轻那个重量，反而加强那个重量。比方说你跟张三很要好，也因为跟张三很要好，你觉得内心里面好像得到了很多的支持，可是如果你不支持你自己的话，你把别人的支持当作是你对自己的支持的话，你无法支持你自己，你希望别人来支持你，那么你无法控制你对自己的支持，你又怎么去控制别人对你的支持呢？那么反过头来说好了，有一天张三突然间用不好的方式对你，或者是他对你的友情发生了变化的时候，你是不是处在一个痛苦的状态呢？而如果我们跟自己相处得非常好，我们了解自己，我们也没有把自己完全的摄入或者是卡进去跟别人的关系，而依赖着别人对我们的滋养，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对自己都没有办法照顾好，你怎么可能依赖别人永远对你是好的呢？所以如果我们不愿意去了解自己，了解自己所是的自己，我们也不愿意去运用自己的能量，我们总是希望把所有的重心放在跟朋友之间的关系，跟别人的关系很好当然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啊。可是现在的重点是我们处心积虑的希望从别人当中去祈求乞讨我们所没有的友情，没有的信心。如果我们是从朋友的身上去 乞讨我们没有的肯定，没有的温暖，没有的依赖，那么我们就变成一个情感的乞丐。我们不是我们自己，我们也不了解我们所是的自己是什么。我们才刚刚上过个人实相本质第615节，我想我经常在重复那一句话，苹果树开不出紫罗兰，你是苹果树，你只有在使用自己的能量，了解自己的能量，因此你才可以把自己的树长得非常好，开最好的果实出来。假如说我们今天想尽所有的办法，想要去依赖别人，想从别人那边去取暖，那么除了我们无法去处理我们自己的问题之外，我们当然也无法从别人身上去取得我们所要的能量，而反而因为一直想去取得朋友对我们的认可，因此我们其实内心有更大的慌张在里头，而且这个永远没有办法确定它是能够稳定的在自己的范围之内的，因为你永远也不知道别人是怎么想的，或者是别人会怎么变化，或者是发生在别人的身上的事情会怎么样的改变。在道瑞资料的英文前译本当中，第30个对话，他有这么一段描述方式了，他说我们不知道我们要去哪里，这是真的，因为你看你自己在肉体生命当中都不知道自己要去哪里，所以也不应该为此而恐惧。他说换句话说呢，对于你们那些可以张开眼睛而身体完全瘫痪的个体，在这个星球上叫做中风，当我们早上醒过来起床的时候，我们看到所发生的事情，其实是真的不知道我们今天会碰到什么事情。那如果说我们不知道我们要怎么做，或者是我们要往哪里去，怎么行动，我们对自己完全不了解的话，其实在精神上我们已经中风了。但是如果我们回来了解自己，了解我之所是的我，如果是这样的话，连移情的本质也会发生改变，我们会变成是观察，但不是去参与，我们不是去参与其中，从跟朋友或者是从关系当中想从他们身上去乞讨些什么东西是我们所没有的东西。在个人实相本质615节，我们刚上过嘛，我们每个人都有我们跟其他人完全不一样的独特的特质，就好像他所说的苹果树开不出紫罗兰，那我们希望从别人身上得到认同，而我们又不愿意回到自己对自己的了解、自己的认同上面的话，那么错误的信念就是先天上没有办法跟我们的内在基本状况相合的信念，也就是我们不以自己的想法为想法，我们总是希望跟别人和谐，以大多数人的意见为意见，而不是以你自己的意见为意见。比方说这样讲好了，你有一群闺蜜，而这一群闺蜜认为呢，要怎么样做才好，可是你跟他们的想法不同的时候，你敢出声音吗？你不敢，对吗？道瑞资料在第30个对话有这么一句话，他说呢，如果你倒在垃圾堆里，那就在垃圾堆里去表达，你不必在脸上带着微笑，对每个人都善待温柔的走来走去，你不是要去讨好别人，你要是你所是的你自己。如果我们相信我们是多次元的人格，我们相信实相是多次元的，从个人实相的第615节赛斯告诉我们说，是我们选择了那个环境，连童年的发展的进程都是我们插上一手的，安排了那些挑战的是我们自己，为的是要克服它，定定目标的是我们自己，为的是要达成它，布置好经验的各种架构的是我们自己，为的是让自己能够借着成长了解以及完成某些能力。还有昨天我们在上课的内容提到，我们的环境其实就是我们内心的延伸，环境是由 跟我们创造自己身体的状态的能量去创造外面的环境的。那么如果环境是我们创造的，如果事情是我们创造的，那么我们创造这样的问题是希望这样的问题来让我们达成价值完成，我们在挑战我们的问题，问题是我们自己设的。那么既然问题是我们自己设的话，我们怎么可能想去逃避它呢？那如果我们不是想去逃避它的话，那么我们现在所说的啊，想要从外面去找答案来解决我们现在的问题哈，这个是我在讲的主要的意思了哈。我们不是要去逃避我们的问题，我们事实上是要经过我们的问题。当我们经过我们的问题的时候呢，我们会发现呢，事实上我们的能力能量不断的增加，还有呢，我们碰到的问题呢，在通过它的时候，我们一定会有一些难题，这难题一定会挑起我们自己的内在的力量。当我们面对某些困难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件事情，你比平常更加的有力，不会像我们刚提到的精神性中风，我们不知道我们要做什么，我们不知道我们要往哪里去，我们以为跟朋友的意见一致的，跟大家取得共同的想法之后，我们觉得自己是安全的。可是当你没有面对你的挑战，你没有经过你自己所设定的问题的时候，那么你的力量永远没有办法成长，永远是在一种消退的状态。既然问题是我们自己设置的，包括我们选择我们的父母亲，我们选择我们的身体状况，我们选择会碰到哪些人，碰到哪些事情，而且呢，时间根本就不存在，时空是一个幻象。那么如果时空是一个幻象，安全感需要考虑吗？我觉得应该不需要太多的担心。我刚才提到道瑞资料的第30节，你如何处理你的忧郁症呢？回到你就是你自己，你越来越多你是谁，你的忧郁症的状况就会越来越少，对忧郁的吸收能量就会越来越少，而且呢，他们的持续时间会变得很短，好，而且这些领域的发生呢，反而会帮助自己尝试一种转移。所以当我们愿意去进入我们的问题，不要去逃避它的时候，我们回到我们自己的问题本身的时候，是最经济最有效而且最短时间的通过我们自己的问题。我们如果想逃避它的时候呢，我们其实是增加问题的严重性以及跟内在的能量做拉扯。用一个最简单的比喻好了，一个小朋友如果他不知道他去打针，然后呢，他在专注某些其他的事情上面，那么医生呢，拿起针头往他的屁股一插，他立刻觉得痛，可是那个痛呢，一秒钟就过去了，他甚至不知道那个痛是叫痛，很快就过去了。可是如果他先知道了那个痛，而且他一直想去逃避那个痛的时候呢，他的屁股的肌肉就会变得非常僵硬，不但针很难打得进去，而且常常会把针头会打断，而且增加的痛苦会更大，而且这个孩子从打针之前就开始在害怕，一直害怕到他打完针还抱着很大的恐惧。能够接受我们所示的自己，是在人生当中最大的成就。因为我们一旦接受我们所示的自己，我们必然会产生一种放松的状态。一旦我们能够处在放松的状态，我们就处在于能够处理能量的最好的状态。如果我们能放松的话，我们可以得到很多的信息，而且当我们经过我们的困难的时候，时间会是最短的那一种方式。所以如果我们谈到说我怎么样去解决问题的话，好，不是不要解决问题，而是如果你跟你自己相处，如果你跟问题相处，如果你面对着你的问题，全神贯注在你的问题上的时候，这个时候你能够通过它的能量力量以及产生出来的后效是最好的，会处在一个最好的创造性状态。可是假如我们想逃避它的话，我们可能会借助好了，我在内心里面我觉得自己是 有一种无力的感觉。那因为我无力的感觉，所以我需要力量。当我需要力量的时候，我想尽所有的办法，从别人去交朋友，好去结族情，去跟外面的人做很多的连结。可是假如我们不愿意回到我们自己的时候，你永远没有办法使用自己的力量啊！你在使用的是别人给你的力量，别人给你的支持。那这个力量在短时间当中当然是很好，是有效的，可是因为它是不稳定的力量，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它没有办法产生你的内在的力量。第三个，它因为跟我们的内在的信念、内在想表达的、内在想行动的方式是不一样的，我们必须要跟大众和谐，跟其他人的意见要一致，因此我们会失去我们自己的独特性，也就是我们失去我们自己的延伸力量。这就是高瑞所说的，如果你在垃圾堆里，你就在垃圾堆里好好表达就好了。我承认我自己，我接受我自己。当我一旦接受我自己的时候，我所有的阻抗、所有的能量都没有浪费了。我没有把我自己的精神、我的能量浪费在跟别人之间的纠缠不清当中。我们当然需要朋友啊，就好像我们需要外面环境一样啊。我们在跟外面的环境接触、跟朋友接触，我们是处在一个观察的状态，而不是缠入的状态。当我们涉入别人的问题的时候，因为我们不是他的信念，也因为整个内在的能量流动方式不同，基本思维典范不同，信念不同，那么苹果树没有办法开出紫罗兰。他们是紫罗兰，你是苹果树，你可以跟他们做朋友，你可以观察他们，你可以跟他们对应，但是最大的重点还是回到对自己的探索。你之所是的自己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当你越了解你自己的时候，你的力量就会越大。因为你如果越了解自己，你就越能够使用自己的力量。当你在使用自己的力量的时候，你的行动就不会受阻。当你的行动不会受阻的话，就不会产生类似像精神性中风无法行动的现象。你看现在这个世界哈，可能比在任何世代的情况之下中风的人要更多，原因是在当今的社会当中，不能行动的人真的是蛮多的。你看老虎吃很多很多的动物，脂肪也很高，而且它全部都不吃蔬菜的，它并不会中风啊。我没有特别去研究野生动物了，但是我相信在自然而然的环境里头的话，生命形式中风的可能性是非常少的。只有在人类的这种生活方式当中，我们根本不知道我们该怎么出手，或者是我们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人，或者是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做。有太多我们不知道怎么行动了，那个行动的力量方向上全部都打结了，所以因此我们反而造成我们自己的问题。所以如果你知道你的行动是怎么做的话，如果你了解你要怎么做的话，那么尽管去交你的朋友，尽管去跟别人有更好的亲密关系，因为你知道你自己是什么样的人，你知道怎么样应用你自己，你不会跟别的能量做完全无法扯开的纠缠，或者是从别人的身上想取得你自己想要的东西，或者是要建立一个座右铭啊、好的规则啊、好正面的思想啊，或者是最优良的品德啊，这些东西因为它都不是我们的本心本性嘛。在整个赛斯的理论当中一再的跟我们讲，自发性、自发性，自然而然的事情就是最神奇的事情，自然人就是神奇人。如果我们按照我们的本心本性去做的话，其实是我们跟我们的内在同心同行，因此我们的行动是见即履即的，方向是明确的，我们知道我们自己要做什么。当你知道你要做什么的时候，你就不会想去依赖别人。当你不想依赖别人的时候，这个时候你所交的朋友、你所完成的关系就完完全全是处在一种能量的互助、能量的完形补偿状态，也就是你按照你延伸的 原来的能量在运作，而别人也按照他的能量在运作，而会吸引在一起是我们之所以说的内在的安排，那么所有的关系都会处在一种最圆满的状态。我们既然知道我们是多次元的人格，处在一个多次元的实相当中，当然有内在的操作，内在的次序在运行着。那么既然有内在的次序在运行着，我们真的不用花太多的精神想要去操控一切的环境。有的时候呢，我们只要按照大家耳熟能详的一些事情，比方说我们知道鲑鱼会回溯，对不对？鲑鱼呢会回到原来的河川上游去产卵，好，然后死在河的上游，然后这些小鱼呢慢慢开始成型之后，他们会回到大海，好，在大海里面会度过他们大部分的生命形式，一直到年老了要再重新产卵的时候，他才会回溯到原来的出生地。好，那相反的来讲的话呢，日本人跟台湾人都很喜欢吃的鳗鱼，好，蒲烧鳗，好，鳗鱼的生命形式跟鲑鱼哦刚好是倒过来的。好，鳗鱼呢它是在非常非常深的海沟当中去产卵，然后小鳗鱼是在这个深深的海底下，像马里亚纳海沟到几千尺的海底深处去产卵，然后产卵的卵呢慢慢变成鳗鱼苗，然后呢再从河海交处再回溯到河流里面变成我们在淡水河里头可以抓得到的鳗鱼。各位知道吗？像几千尺的海底是连那种铁那种金属都会被挤碎的，那个压力是非常非常大的。各位如果去查一下资料就知道了，海如果深度越往下的话，那个挤压力是强大到不行，就算钢铁也会把它挤烂掉。那么鳗鱼妈妈却会从完完全全自由自在的淡水河，淡水的河里跑到海里面去，而且跑到最深的海沟里面去产卵，那产卵的卵当小鳗鱼出生之后再慢慢爬回原来的淡水的河流当中，而这些都是内在的安排，是他们与生俱来的一种能力，一种行动能力。根本鳗鱼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可是他们天生就知道要这样做。那更好玩的是，如果鳗鱼的族群多，也就是聚在一起的这个鳗鱼群如果很多的话，那么雄性就会多，雌性的鳗鱼就会少。如果聚在一起的鳗鱼群很少，雌性就会多，雄性就会少。为什么呢？因为这是自然在调整。如果母的鳗鱼多，当然生的小鳗鱼就多嘛，如果雄的鳗鱼多，那么生的小鳗鱼就会少，所以他们有一种自然的调整功能，就是看这个族群鳗鱼的族群大还是小。如果族群很大了，那么公的鳗鱼就会变得很多了，母的鳗鱼就会变得很少了，因为他们不需要产生更多的鳗鱼。还不止如此而已，鳗鱼可以变性的，今天是雄鳗鱼，可能需要的时候它又变成雌的鳗鱼，就好像我们说的小丑鱼一样，小丑鱼也是一样，就是对小丑鱼来讲的话，最强的那一只小丑鱼会变成母的小丑鱼，可是如果小丑鱼被吃掉了，那原来的那个公的小丑鱼就会变成母的小丑鱼，而且公跟母之外的全部都是无性的小丑鱼，他们就开始会变成去接前面的那个性别的位置。那鳗鱼也是一样，性别的变换对我们来讲好像觉得不太可思议啊，可是在大自然界，性别的变换其实是非常非常稀松平常的事情啊。除了我刚提到的小丑鱼啊或者是鳗鱼啊之外呢，还有像牡蛎啊，牡蛎一辈子当中，变男变女是经常在做的事情，黄鳝鱼啊，鳟鱼啊，沙蚕啊，这些生物，都经常在变男跟变女了。那 红貂也是一样，红貂也是会变性的，而且红貂的变性方式跟小丑鱼又是刚好相反。对小丑鱼来讲的话，最强的那一只小丑鱼会变成母的，可是对红貂来讲的话，最强的那一只呢会变成公的。那如果这只公的被抓走之后呢，母的那一只红貂就会变成公的。红貂鱼是属于一夫多妻的，也就是大部分都是母的。各位在日本餐厅也经常会吃到一种虾，这个虾叫甜虾，那甜虾在转变性别的能力也是非常的强的。甜虾如果年纪大了就会变成雌性的，变成母的甜虾。那甜虾在刚刚出生的时候呢，全部都是公的，全部都是雄性的，可是当它长大之后，大概三年到五年之后呢，性别就开始变了，变成雌性的。所以通常如果你看到大的甜虾，或者是我们在洛杉矶经常会吃到的一种加拿大的虾，这个虾很好吃，非常甜，可是这个虾呢很奇怪，就是每一只虾都有很多的卵，就是这个虾本身呢，它的肚子里面全部都是卵。原来呢，小虾子在小的时候都是公的，长大以后全部都是变成母的。我提这些自然的生物，主要是要跟各位讨论一件事情，就是像鳗鱼来讲的话，到现在为止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没有一种民族了解鳗鱼是怎么生长的。鳗鱼全部都是去抓鳗鱼苗，然后养鳗鱼苗，长大之后呢变成大鳗鱼。所以鳗鱼为什么在台湾在日本会那么昂贵，因为你没有办法去养殖鳗鱼，你没有办法让鳗鱼去生鳗鱼，你只能去抓鳗鱼苗来长鳗鱼。那么鳗鱼它自己会去调整它自己的鳗鱼的数量，也会变化它们的性别，来让自己的产量符合这个族群的要求。那么问各位一个问题嘛，那到底谁是那个主宰者，谁是那个控制点？我们觉得说我们的自我必须要控制某些事情，可是刚才提到的这些生物连变男变女，连数量，连怎么样去维持族群的平衡，都有一个无形的力量在内在里头。如果你是一条母的鳗鱼，然后因为呢现在因为鳗鱼的人口普查发现鳗鱼人口多了，这是我开玩笑的啦，其实我相信鳗鱼应该也不会做人口调查了。不过当族群多的时候，就算你不想变成母的鳗鱼，你的身体也会自动变化成母的鳗鱼。那谁在主导呢？如果你今天是女生，你不喜欢当男生，可是因为整个族群的关系，无形中族群的人口多了，那你突然间身体变成男生了，不是你可以决定的，是有一个内在的秩序，内在的力量在控制整个族群的数量，整个族群的平衡。所以观察到大自然界，大自然的生命形式，我们知道真的是有内在秩序的。就连大王企鹅好了，它在南极洲，在最冷的南极洲，可能零下七八十度，这种根本不可能存在的这个南极洲，他们知道怎么样的方式生活，他们知道什么时候必须要站在某一个土地上，在那边站几个月，然后去承受整个天气的极度的恶劣的变化，然后他知道怎么样把他的卵放在脚上面，然后知道怎么去处理他的饥饿问题。而且大自然会为企鹅创造一种我们不了解的血液，这个血液是不会结冻的，不然的话任何的血液当在零度以下很多的地方的时候呢，血液一定会凝结啊。那么血液一凝结不就死掉了吗？可是企鹅的血液是不会凝结的。就单单去研究为什么企鹅在南极可以站在那种六七十度摄氏度之下而能够存活，而它的血液是不会冻僵的，各位会比较了解 真的是有内在的智慧，真的是有内在的次序，而且这个次序跟这个智慧是我们根本无法理解的。如果你做好人际关系，然后跟企鹅成群结队的，那么企鹅说来我们到南极，好，冬天我们到那边去站一站，你不用站了，你还没到就死掉了。所以为什么我们在讲说你拿很多高标准的什么正面想法了，什么好的信念了，好的座右铭，这些东西是我们做不到的。一旦我们做不到的时候，我们反而会产生一种无力感、恐慌感、无方向感、精神中风的状态，我们无法去处理那种状态。听起来很棒，做起来也很好，一时之间我们也感觉到真的是感觉良好，可是事实上它不是我们的延伸能量状态啊，它无法去表现我们内在希望我们表现的那种部分啊。所以因此说真的，为什么我说我们来这里不是在逃避我们来到所自己创作的问题，为什么不是把整个能量状态呢去依附别人变成关系的乞丐。好，当然你能够跟别人互动，能够有两人之舞，或者是跟别人多人之舞，你仍然能够有你自己的舞步，而不会受到别人的任何影响。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当然是非常好啊。可是我们必须要回头来观察我们自己，我们内心里面，对，我们需要很多很多朋友。为什么你需要很多很多的朋友？是因为你真的没有信心过你自己的生活。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如果你把你的重心放在跟朋友之间的连结，或者是希望从关系当中取得你的信心的时候，那么你当然就无法去使用你的能量啊，你就没有办法去了解什么是你所示的自己啊，你也会阻碍你的自发性的流动啊。那么如果你阻碍你的自发性的流动的话，你的内在当然跟你之间会断裂掉啊，所以我们得不到内在的补偿。那因为得不到内在的补偿，我们的行动力又没有方向了，或者是方向又不对了，那么因此我们会处在一种忧郁的状态。当然我承认人跟动物是有一点不一样的，以动物来讲的话，他们是以群在操作的，而且这个群的操作是从内在对外在操作的，所以因此他的智慧很高，却不是从一个个体或一个脑袋，一个生物的脑袋当中去发现他懂这些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他是集体智慧。可是人的话呢，因为我们自己还有一层的关系，这层关系叫做存有，或者是叫灵魂体。当然每一个存有之间一定还是有情的概念，这是赛斯告诉我们的，我们一定有情体事件，我们跟其他的情体一定有相关联的这个部分，这是没有错的。可是还是要回到一个最基本的原理，这个基本原理就是我创造我的困难，为的是我要克服它，我创造我的环境，为的是我从当中要产生我自己的创造力。我知道我们当然每个人都想过自在的生活啊，高高兴兴的没有烦恼的跟朋友在一起哈拉哈拉很高兴的这个日子，这很好啊，这没有什么不好哦，我并没有反对我们要去跟别人做一些回应，但是可不可以从那种纠缠，从乞讨回到你是你他是他，你真的回到佛陀所说的天上天下唯我独尊，你尊重你自己，你回来肯定你自己，然后因此你才有能力去肯定别人，你不需要从别人的身上得到自己对自己的认同，因为那是做不到或根本就不可能的事情了。那么如果我们想过得轻松自在愉快，不想天天跟自己过不去，那就是要找最经济有效的方式啊，最能够让自己自在的方式是什么？是成为你之所是的你。除了我们成为我们之所是的我们之外，我们根本没有办法让我们在内心里面真正的放松啊。处理能量的一个最好的方式是在肉体躯体之内能够放松。我们了解在整套赛斯思想当中最强调的一个部分是什么呢？是物质宇宙的根。什么是物质宇宙的根呢？是情绪能量一一单位，后来被 物化力成电磁能量单位，但其实不是，其实是情绪能量单位。那么情绪能量既然是这么重要，如果说我今天有某种情绪，我没有办法去处理，我把它隐藏起来，或者是我把它扭转掉、放弃掉，而我希望用别人的能量来补充我们自己。昨天的课程不是提到吗？赛斯说佛罗伦斯的问题，他真正糟糕的问题是，他把他解决问题的重点放在赛斯身上。赛斯说，这才是真正的问题，你必须要回到你自己，用你自己所示的方式去处理你的问题，这样才有可能处理到你真正的问题。那如果我们要处理我们的问题，我们必须要至少了解我们的情绪状态，我们的情绪能量是什么，我们忠于我们自己的感情，忠于自己的感觉，那么这样的话呢，你就不会想把它外移掉，或者想把它扭转掉，把它逃避掉。当我们想要去逃避它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办法真的回到我们对我们的情感的了解。而它既然是能量的话，那么能量一定要发泄掉、释放掉。如果这个能量一直存在我们内心里面，并不是说这种能量状态是不存在的，而是你把它掩盖起来了，你把它压制下来了。女生的话很容易去找很多的朋友，然后从朋友的这个连结当中得到一种安慰的感觉，而男生连这个都没有。不但连这个都没有了，很多男性会说什么呢？我永远都不会哭。男性其实也需要流眼泪的，因为眼泪流下来有的时候是一种情绪的表达。就算是一个最温和的人，男性你还是需要有愤怒的泪水。就算是钢铁般的男人，他还是需要有悲伤的泪水，还是需要有快乐的泪水。如果不舒服的话，当然我们不一定要在公共的场合去表达这样的眼泪了，但是这些眼泪流出来的时候，你必须要承认它是你自己一部分的性格，它是属于你的。如果你不想在公众当中表达的话，你可以在另外一个小房间里面没有人看到的地方，然后去探索你之所示的你。你一定要先照顾你自己。当我们在面对这样的一个情境的时候，当我们内心有悲伤的时候，不是说我今天只是流流眼泪然后心情舒展一下，而是什么？而是要大大的哭泣，甚至大声的哭出来，真的让内心的感情能够流动，敢去表达你自己，敢去探索你之所示的你，而且照顾到你自己。我们在说自发性，我们在说回到自己的特质，我们在说回到自己的苹果树，不要想去开紫罗兰。我们所说的这些部分呢，主要在谈的是什么呢？是我们能够将自己推进，能够去表达我们自己，我们敢不敢去表达我们自己，我们敢不敢真实的去面对自己的情感状态。为什么我们不敢？因为我们有所企图，有所需求，我们怕我们的需求不被满足，因为我们怕我们的需求不被满足，所以我们不敢表达我们自己。那么我们就变成情感上的乞丐或关系上的乞丐，因为我们没有胆量去表达我们自己的情感，没有胆量去表现我们自己想表现的那个部分，或者是划定我们自己的界限，甚至于我刚提到，甚至把自己的眼泪流下来的勇气都没有了。如果我们真的要找出一条回到自己的路，回到自己的自发性，回到自己的本性本能的话，从所有的赛事的教导当中，我们都看得出一个状态，就是你完全接受你自己。那么在你完全接受你自己的前面是什么呢？前面就是我们自己的善恶观，好跟坏的感觉。堵住我们所有能量的流动方式，其实是从善恶观开始的。我们觉得什么东西才是好的，什么才是正面的，什么才是座右铭，什么才是一个对的方式，这种情况会堵住我们去接受我们自己。我们一旦没有办法接受我们自己，我们怎么能肯定我们自己呢？可是当我们完全接受我们自己之后， 我们自然而然会很肯定的表达我们自己。我们肯定自己之后，我们的行动就不会受阻。一旦行动不会受阻的话，我们能量就可以被激发起来。而当我们的能量很充足的话，我们的行动力自然而然就会见即离即。我们想做什么，我们觉得我们可以去尝试做什么，就算失败了也没有关系，因为我们在探索我们所是的自己。那么因为能量是处于一种完形状态，尤其是关系自然而然会处于一种完形的状态，也就是当你自己是饱足的时候，当你觉得你在表达你自己，而且你把你的界限都讲得非常清楚，那么自然而然的话，别人侵犯不到你，而且呢，你其实是可以给别人一些帮助，而不是你希望从别人身上得到帮助或得到认可。所以当你的能量起来了，当你的行动力起来了以后，你要怎么样过你的生活，或者是怎么样去安排你更美好的关系的情况，那么已经是由自助、人助一直到天助，也就是你已经得到了整个宇宙的力量在行使你自己的生活方式了。那么这种方式才会是真正的轻松自在。我之前强调一个观念，就是说你可以用一个简单的方式来衡量你自己，就是你的行动力有没有受阻。如果在关系当中，在你的问题当中，你发现你的行动力受阻了，那么就表示我们没有在探索我们所是的自己。不是我们不处理外在关系，而是处理外在关系最好的方式是处理我们内心的心力路程。当我们对对方没有那种恐惧或者是极度的需求的时候，我们不依赖对方的话，按照中国人的说法叫做无义而刚，你对对方没有需求，没有一种依赖的心的时候，反而你们的关系会是最好的状况。为什么呢？因为外面的环境不就是我们内心的投射吗？当我们的内心准备好了，外面的情况根本不需要改变，因为外面的环境会跟着我们内心而改变。那么如果外面的环境不能跟随着我们的内心改变的话，那你就没有办法创造你的实相啊，你会变成外面的受害者啊，我们会变成黏在外面的环境当中而无法移动啊。而赛斯在615节他也提到嘛，如果你认为你的环境不是你一己之力所能改变的话，你就怀抱着一个假的信念。换言之，外面的环境就是由你的心所投射的啊。如果不是一己之力，不是你自己的力量就可以改变的话，那么你的想法、你的观念就是一个错误的想法了。我们接受我们的现状，我们肯定我们的现状，当我们肯定它的时候，我们当然会肯定我们自己的表达方式啊。我们就是太害怕我们的表达方式会带来不好的结果，所以我们不敢走那一条路，而走的是另外一条死路。我们要敢于走我们自己想走的路。其实道瑞在我刚提到的30节当中，他也做一个建议嘛，他说要治疗抑郁症的一个很好的方法就是去找一条你不曾经走过的路，甚至你觉得你会迷路也没有关系，去走走看。因为当你去走的时候呢，你会发现你有一种不同的感觉会出来。就算因此而迷路，而迷路当中你会很沮丧，甚至会恐惧、会忧郁、会怎样都没有关系。当你真的觉得你深陷其中的话，你自然而然就会发现你会找出你自己的一条路去解决它，而事实上这个问题一定会解决。从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发现到我们有能力去走另外一条路，我们有能力做很多其他的选择。当选择不存在的时候，我们又怎么知道我们的偏好在哪里，我们的独特在哪里呢？透过很多的选择，很多敢尝试的这个勇气的时候，我们就发现我们真的可以走在自己想走的那一条路上。如果真的觉得自己累了，觉得自己好像失去了光芒了，其实还有一个很简单的方法，只要一回到家有水的地方去好好洗个澡。水其实具有非常强的疗愈的功能，它会冲洗掉很多在我们身上的那些负面的能场。 这就是为什么在圣经当中用洗礼、用水洗来代表一种转化，但事实上是真的可以做到一部分的转化的作用。我们累的时候可以去多接触水，因为水可以做很多的东西，无形中会冲洗掉很多的东西，让我们的光环重新再出现。我们或许可以透过对赛斯的理解，慢慢了解到真的不需要跟外面做比较，真的不需要拿更高的标准给自己单，好，能够完全接受自己，肯定自己，然后表达自己，把自己的想法真的表达出来之后，因此形成你自己的一个范围，那这个范围就别人无法再侵犯你了，好，那么这种状况的话，你自然而然才能够去聚合你自己的能量，因为你能量的聚合，你有力量了，所以你才有可能去爱别人或者是帮助别人，而不是说我们透过从别人身上去想取得我们所要的匮乏。一旦我们觉得是自己的匮乏必须要从别人身上取得的话，那么我们就会处于一种恐慌的状态，而因为我们没有办法表达自己，所以我们就失去了方向感，因为我们失去了方向感，我们就会形成类似像精神性的中风，我们无法移动我们自己，我们无法行动。那么假如你要慢慢让自己开始有所行动的话，那么就是连最小的事情，就像我刚刚提到的，连你平常走的那一条路，你常常去的某个市场，或者是你常常接触的某些人，你可以稍微转变一下，换另外一种方式，不是说你要丢掉原来的那一条路，而是你可以尝试另外一种做法。当你发现到有更多的路可以选择的时候，那么你就自然而然知道你是在选择你自己的方向，那么因此你会产生一种有力的感觉。那我再强调一次，行动是一切的衡量的标准。当你发现你的行动力受阻了，不管是什么原因而自己的行动受阻的话，就表示你根本无法变成你内在对外在表达的一支笔，你无法写出你内在想要写的东西。我们今天花了很多时间在讨论这个问题，我相信是有帮助的，虽然有点离题了，而且我也希望澄清一下，不是不解决问题，不是不重视人际关系，而是回到你所示的自己是最容易去解决关系，最容易去让自己生活的最舒适，而且最容易让你的创造力发挥出来，最容易让你自己处在一种轻松自在愉快的状态，好吗？那不然我回头再问一句话嘛，那如果不用这种方式的话，你觉得透过这些关系啊，透过这些成群的朋友，你真的解决了你内心的问题了吗？你真的创造力施展的出来了吗？你真的烦恼没有了吗？那么如果不是的话，那么显然原来的这种方式是不管用的，或者是用处不大的，或者是它是短暂的使用的工具而已。当我们知道我们是多次元的人格，是多次元的实相，时空根本不存在的时候，剩下来的只有一个部分啊，那个部分是什么？是表达嘛。那要表达，除非你肯定你自己，不然你怎么敢表达呢？那如果没有表达的话，你怎么可能有行动力呢？那么如果没有行动力的话，你又怎么样能够获取能量了？怎么样获取那种安心自在的感觉呢？当我们无法去使用我们的能量，无法去表达我们的方向，无法走出自己的一条路的时候，就如同在道瑞对话里头所说的，我们好像是一个精神性的中风，我们不知道我们何去何从，我们不知道什么才是我们的归属，我们不知道怎么样能够取得我们内心的那种大安心大自在的感觉，我们又怎么样变成一个自然人，就是神奇人呢？我们又怎么样在一种自发的状态，自然而然的状态去使用我们的内在能量呢？那如同我刚所提到的那些例子，如果要举更多的例子，还有更多的例子可以举，你可以观察到这个世界中这些最微小的动物， 你以为它几乎没有大脑的这些生物，为什么它们会具有这么大的智慧呢？为什么鳗鱼会跑到马里亚纳海沟4000尺以下，几乎任何的最坚固的潜水艇都没有办法下去的这个深度去产它的卵呢？它又怎么知道产卵之后长出来的小鳗鱼苗会回到河边，然后往河上溯，在其他的生命里程当中，在一个最没有压力的河流当中去生存了，然后又怎么知道当它长大之后又要回到原来的那个那么深的海沟里面再去重新产卵呢？这些宿命的呼叫，这些意见的表达，这些由内而外的次序，我们又怎么样能够抵挡呢？那么以上是我对流言的简单的看法。那么还是按照往例，我表达我自己的，当然如果意见相反或者是意见不同的话，真的没有关系，你就用你的意见就好了。我表达只是以我的观点在表达我自己对这件事情的看法。那么我一定对吗？那么如果我一定对的话，那么前面讲的全部都是错的。前面所说的就是希望你回到你自己，由你自己的感觉去感觉它。不过我提供一些思考的路线，让你去看到或许还有另外一条路是我们从来没有去思考的一条路，我们试图去走走看。其实是有凑巧哈，今天的中国时报，我看了中国时报，他就提到说美国总统川普最近去医院检查，好像为了一些类似像中风的现象，当然我们不了解了，这纯粹是新闻的报道，也没有证实过，所以只是提到说蛮凑巧的。然后如果回到我们的课程，一样的情况就是赛斯也提到说普利兹小姐几个月前身体左侧有轻微的中风，并且鲁伯在梦中知道了这一点。那今天是中原普渡，也算是中国的节庆吧，深夜在上课，我相信还是有天人阿修罗围在旁边，所以我们今天也就稍微轻松一点点，我们还是来上一点点的课程啦。不然的话，我发现在上个星期好像就是只有回答问题嘛，那这个星期又碰到群组的这个信息，我想说蛮有意思的，拿来讨论一下也蛮好的，又讲了太多了，然后呢又没有太多的时间来上课程。好了，我们上一点点好了。我们上一次是上到现在鲁伯关里普利斯小姐已经做了几次的梦，昨天晚上也有一次，不过呢她不记得疗愈性做梦。那为什么不记得呢？她说她在此间并没有记得她所做的梦，是因为她有意识的关闭了她潜意识的管道。我们关掉我们潜意识的管道，等于是我们关掉跟内在的联系，内在的能量，内在的信息跟内在的资源嘛。那其实刚才我说的，如果当我们在想怎么样去解决外面的环境，我们只听外面的别人的声音或者是一群人的声音的话，我们自然而然也会关闭掉我们内在的信息，内在的管道。其实在未知的实相一开始，赛斯就一再的强调，他是非常反对有组织性的团体，除非这个团体真的重视个人性。可是既然是团体的话呢，它一定会变成团体有团体的一个想法，而大家必须要跟着团体的想法，一旦跟随了团体的想法，个人性当然是不见了嘛。那么如果个人性不见的话，就算读个书好了啦，读个赛斯书好像也就只有一种声音才是对的，其他的声音都是不对的，或者是我们每个人理解赛斯的资料只能用别人的观点来理解，你根本不会认为每个人可以用他自己的观点去理解赛斯资料。所以刚才提到鲁伯关闭了他的潜意识的管道，虽然他做了梦，而且他也知道什么事情发生了。刚才提到普利兹小姐在几个月前身体左侧就有轻微的中风了，无法移动了。那鲁伯也知道了， 所以鲁伯其实也蛮厉害的哈。赛斯说，我相信有一次是在住院，我不知道这是否是跟这次的中风有关哈。然后呢，临死的时候也产生了哈关于萨拉托加的联想，也就是说，这个普利兹小姐要死之前哈，她一样的在她的脑海里面呈现出来，她回到萨拉托加的情景。普利兹小姐在某一个程度上哈，的确是替代母亲的形象，替代谁的母亲呢？真哈，对真来讲的话，普利兹小姐在她内心里头是一个母亲的形象，可是性别上的认同却是相当的混乱的，无论如何是一种非常潜在的危险。各位去考虑几个问题哈，也是蛮有趣的问题。第一呢，这里我们写普利兹小姐，可是普利兹小姐应该是七老八十的哈，七老八十的普利兹叫做小姐，这就是我们说的文字上所设定出来的一个界限了哈。普利兹他没有办法去表达他现在的状态，他可能用一个小姐的方式来称呼，可是当我们在文字上看到普利兹小姐，你会认为她是几岁呢？对我们来讲的话，小姐的意思是什么？可能十七八岁啦，二十来岁叫小姐嘛。以前中国并不是用小姐这种名称来称呼没有出嫁的女性，可能的称谓方式叫做闺女或者是黄花闺女，什么时候慢慢转成小姐其实也无从考究。那这里提到普利兹小姐在性别认同上是很混乱的，是潜在危险的。那为什么会有潜在危险？为什么会是性别的混乱呢？这里赛斯只有提到一点，赛斯提到说呢，诗歌在普利兹小姐这里充当了性吸引力的既方便又合适的替代品。那么各位去想想一件事情，真不是专门会写诗歌吗？那么对我的猜想，我是觉得普利兹小姐虽然没有结婚，一辈子都没有结婚，可是她的性冲动是利用诗歌当作是一种发泄的管道之一啦。对真来讲的话，真认为普利兹小姐就好像妈妈那样的一个形式嘛，可是普利兹小姐当然也同样的会把真当作是女儿的形象在处理，可是因为诗歌的关系，诗歌对普利兹小姐来讲是比较女性化的，是比较女人的东西。那么她前一辈子呢是普鲁士的将军，会不会把诗歌当作是女性化的特征，而且由诗歌当中可能这里所提到的一种性别上的混乱，意思是说当他在看诗歌的时候，他会把真看成是个女性，而他自己是个男性的角色。我觉得应该是这个意思，所以他才这里提到说虽然他们有替代母亲的形象，可是在性别的认同上是混乱的，而且是潜在的危险的。他的英文的表达是用 dangerous 来表达他和真之间的危险性，这里才会说呢，诗歌在普利兹小姐这里充当了性吸引的既方便又合适的替代品。另外一方面呢，他也把鲁伯当作是他永远不会有的女儿，同时鲁伯也把他当作是他希望成为的母亲。好，不过这一切当然都是高度隐秘的。好，然后普利兹小姐总是把她的性冲动用作于性质上的转化，然后用这个性冲动呢变成很多有助于去推展他的教师工作的一种行动啊。所以他实际上帮助数百名学生迫使他们走上最好的道路，而他在前面两世当中都有惊人的背景。他的背景是他在一次的生命当中呢，西利小姐是他的朋友一个将军，普鲁士的战争的一个将军，他们都是普鲁士人。这里赛斯提到鲁伯在一个金属盒子里面的信，在那顶部用布盖着的盒子，诗歌是分开的， 普利斯小姐的一个姐妹连接到这里，好，你还可以再次听到西利小姐，我相信她会在不久与布兰奇连在一起，布兰奇就是普利兹啦，普利兹布兰奇，所以从前面的这一段文字看起来的话，西利小姐是普利兹小姐的姐妹，所以塞斯才会说呢，珍还会跟西利小姐再次的联系。这里还说了一个跟庄园普渡有关的比较恐怖的情况是说呢，赛斯说我相信西利小姐不久会跟布兰奇连接在一起。什么叫连接在一起呢？他英文是说 I believe she will join Blanche before long， 换言之就是西利小姐很快就会回老家，回天堂去见普利兹小姐了。所以我说有一点庄园的味道哈。各位也可以从普利兹小姐跟西利小姐他们之间的这个关系当中，真的都是原班人马重新在各个不同的次元、各个不同的世界里面一起在合作，一起在过生活。前面他们是普鲁士的将军，他们是同伴，然后呢这一世一个是姐姐一个是妹妹，然后在下一次他们马上又要在一起了。而且好玩的是普利兹小姐跟西利小姐他们应该年纪都蛮大了，按照这种描述方式的话他们都已经当老师当了很多很多年了，可是他们都没有结婚。而之所以会跟珍连结的这么深刻，为什么珍对普利兹小姐的情感这么深，甚至于深到把普利兹小姐当自己的妈妈看待，而且他们用诗歌连在一起，而这个诗歌当中又隐含的很强的性吸引力的成分跟性的危险性在内，这些都十分的耐人寻味。那我们也更能够从这些个别的事件当中去观察，其实人生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好，我们今天真的是讲故事的时间回到了天荒夜谭，以讲故事为主。那么我们现在的课程就到这里结束了，在这里我真的非常感谢大家，奉上我最诚挚的感谢跟祝福。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结束了，我们在下个星期再来谈他们信封测试的这个部分。非常有趣的就是像塞斯这样的高龄，他在拆信的时候呢，而且拆了80几次，在这里拆错了，不是完全错了，是把真脑袋里面的东西跟信封的部分呢是混在一起拆了。所以这种解读方式也可以让我们了解到塞斯在看真，再看他所谓的鲁伯，他是怎么去了解他的，所以他还是从一个情感的程度在了解。虽然这个信封测试是真写的一个纸条，可是跟真的内心情感有很大的关系，所以直接就进入了真脑袋里面的情感世界。这些再再都值得我们参考。如果今天没有正式上到什么课的话，那也非常的抱歉哈。希望在下个星期我们就不要再回答任何的问题了，如果要回答就不要选礼拜三早期课第七册的课程，我们就另外再选其他的课程的时间。好，那就到这里吧，谢谢大家，再见。